丁总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又一起聚在神的家中。那今天早上呢，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是带着疲惫，还是带着兴奋期待，还是带着生活好像每天就是这样过的这种有一点平淡，来到教会。但是唯愿我们今天呢，在神的家中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就再次充满我们，更新我们。那我们中间拿周报哈，我每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每次要听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教会主题做主门徒跟主脚踪，对不对？我们说做主门徒跟主脚踪哈。那我想的，那大家还记得在本月初第一次的时候呢，我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主，做主门徒跟随主。那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基督徒的核心身份是什么？有点印象哈，可以再思考一下。因为呢，常俗语说的好，就是重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所以呢，我们常常要重复一下，就是基督徒的核心身份是什么？其实我记得经文特别提到，我讲了，就是说，在这个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是基督徒的一个核心身份，我们是跟随者。那我们看到上次我讲到那个经文，就是说跟随的意义原意呢，跟随的原意，动词的原意呢，在原文中就是做主门徒。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是个跟随者。那跟随的时候呢，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挑战，对吗？跟随的时候呢，就当然每天生活要面对，还是要面对每天正常的生活，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好像就一切的平坦。那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身份。那讲到就是说如何跟随耶稣呢？在这身份中如何跟随耶稣呢？那在路加福音的9:23，耶稣特别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提到就是说，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舍己是其中第一个。舍己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那同样也提到，就是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我特别提到的十字架呢，不是别人，十字架呢是在环境中呢成为雕塑我们生命。我们背着十字架代表，就是说在环境中，神透过环境十字架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在经过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背的十字架代表了我们一个荣耀，一个盼望。同样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身份啊，我们中午在座的有学生。有时父母，我们中间有身份是儿女的身份，我们职员，我们可能是老板，我们中间有可能辅导长职，对我来说，我有一个身份，就是我是牧者。那在这些牧者在这些身份中间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需要在前面加上五个字，就是说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学生，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辅导小组长，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长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牧者，我们也是跟随耶稣的学生，这个父母儿女。那今天呢，我就特别想提到，既然是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最早就应该从哪里开始？是在教会开始的吗？大家思考问题，跟随耶稣做门徒是在教会开始的吗？还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了，听到讲到信息是从好像是从教会开始，但实际上真正跟随耶稣的做门徒是首先是在家庭中跟随耶稣做门徒。因为呢，我们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里面。教会呢，只是我们一周里面中间可能比较参与教会多一点的人呢，礼拜三、礼拜五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的团契，礼拜天的主日聚会。但其他大部分时间呢，我们其实没有很少比较少的教会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天生活最多的地方呢，除了工作环境以外，就是我们家庭。所以我想，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今年既然提到，就是要做主门徒，跟随耶稣做主门徒啊，跟主脚踪。我觉得首先就要从家庭开始。那今天我会从几个方面来分享，就是从家庭开始哈。我们先读这个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6:1-4哈。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中间23节是连在一起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劝诫养育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甚至还自己也常常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好像跟随你，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去忘记去学习。主要今天求你特别帮助我们，叫我们这种跟随你做门徒这样的一个理念不是个口号，也不只是在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提到而已，所听到而已，而是愿意主要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角色，做父母的角色里面，做儿女的角色里面，做丈夫角色，做妻子的角色里面，叫我们一起来学习跟随你。我们知道跟随你就是每天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跟随你不是今天跟随，明天就可以选择不跟随。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知道跟随你虽然有挑战，但是却是丰富荣耀盼望和喜乐，因为主跟随你所带来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所不能够比拟的。就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体尝到跟随你的美好。主啊，叫我们有力量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分享出来，主啊，使我们众人得到激励勉励和警戒。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跟随耶稣呢做父亲母亲，第二方面就是跟随耶稣做什么儿子女儿，第三个就是跟随耶稣做丈夫妻子。那我会想第一个方面哈，跟随耶稣做父母。提到这个父母，我就想起我自己。当我的第一次呢，我们家有孩子，我们家老大出生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常常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还没有长大，我突然间就要做别人的父亲。在我心中常常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其他在座的父母听起来会怎么样。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该教养孩子，好像还没有预 ready， 好像有孩子就出来了。那强迫我自己要长大，要开始承担父母的责任。以前的时候呢，好像心里面总有一点依靠，什么依靠呢？就是有事情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找我的父母。现在变成呢，我是父母了，所以常常就觉得怎么样做父母，我觉得一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环节。包括到今天，我觉得我仍然在学习，就是怎么样做父母。那我知道呢，其实我觉得每个父母呢，都希望能做好父母的角色，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忘掉，就是我们前面父母前面，就我刚才提到那个角色的前面呢，有五个字是跟随耶稣的父母。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呢，偶尔呢就看到了一个那个印度的一个电影哈，就是我还没有全看完，只看到一个介绍。后来我起跑线讲的时候，其实呢，我知道大家对印度电影其实不太了解。那我对印度的了解第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很多年以前拍过一个叫《三傻大闹宝莱坞》，对不对？有没有看过那个？那其实呢，他们是对印度这种教育体制哈的一个讽刺。那这个电影呢，我是觉得那也同样的是跟这个电影历史相关的。哎，你们不要想，哎，牧师说没事成天去看电影啊。其实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今天跟我讲那个讲道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说，也是对这个教育体制，同时也是对父母的一个挑战，思想怎么样做父母。其实呢，这里讲到就是说，这里面一个主人公哈，其实这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对夫妇，只是穿凿不一样哈。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这对夫妇呢，这个先生呢叫拉吉，这个太太叫米图，他有一个女儿哈，后面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女儿呢叫皮亚。那其实呢，这个先生拉吉呢是一个做这个服装生意的人，他的服装生意呢挺成功，不过呢他出身贫寒哈，因为在印度的话，出身高贵的人呢一定会讲英文，英文的语言呢是代表了一个阶级，但是他不太会讲英文，不能说不太会讲，是他不会讲。所以呢，虽然他们在一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稍微这个不是高档的社区，叫月光集市哈，就是是一个比较混杂的，但是他们在那个做生意，所以他们算是个暴发户。但是呢，就是说随着他们孩子出生长大以后呢，他的太太呢因为家境比较好，从小受过这个英文的教育，所以他们就想呢让他们的孩子呢这个要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个不能够跟这些人一起上公立学校， 跟着小孩子，跟那个所谓身边的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那他们去了这个威勒，因为当时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印度也包括，我觉得从中国来的人也可能比较了解，就是要上好的学校的话确实不容易。那所以我就说怎么样上好的学校，所以他们就去了各个这个宗教的这个场所哈，这个天主教的、印度自己本身的这个印度教的很多地方去求告神明，希望呢他们的孩子可以上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几个私立学校。后来他们就采取了实际行动，什么行动呢？搬家，买房子，买到哪里去呢？学区房，对不对？要把学区房，这样的话就很好了。那他们为了让他们孩子上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幼儿园哈，他们上幼儿园，他们孩子很小，因为赢在起跑线哈，所以名字叫起跑线。所以他们就搬到一个幼儿园，不是搬到一个那个高档社区。那高档社区的时候呢，发现呢，虽然你住在这个地方，不过呢，你要是上这个地方的幼儿园呢，还需要考试。而且呢，他们需要融入的高档社区，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 party， 就请周边的这些人都来他家里面。所以呢，一发现呢，但是有个问题是发现呢，这些人都讲英文，他的先生不会讲英文，并且在这个 party 里面呢，他跟他的女儿呢，这个因为比较兴奋，所以就一起在那个当中跳起这个扭屁股舞哈，一个印度的一个在那扭来扭去。结果呢，社区里面所有的人从此拒绝了他们的家庭，不愿意跟他们，以为他们是暴发户，不愿意跟他们来往。那而且我刚才提到，就是他们为了要这个入学的时候呢，这个不单是要女儿要考试，父母也要考试，才能拿到这个入学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入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参加考试了。那可想而知呢，这个他家孩子因为英文也不会，临时找人补习了一下呢，最后还是不行。而并且他的先生确实也不会什么。那结果呢，他们就没有拿到这个学位，没有拿到这个上这个比较好的幼儿园学位。但是他们不希望就是就此打住，他们还是努力。怎么办呢？后来听说呢，这个国家里面有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所有这些好的这私立学校呢，要留25%的名额呢给那些贫困的人。所以他们说哇，这也是一个机会哈。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假装做在那个他们就家里跟社区身边的人说他们要出国旅游。完之后，事实上呢，他们把自己穿了破烂烂的衣服。完之后呢，进驻到贫民窟里面去了，就为了这个孩子。那在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当然了，就是他们有一对夫妇呢，贫民窟的一对真的夫妇，帮助他们很多。那最后呢，他们有机会哈，就是去申请这个学校。那最后的时候呢，当然了，一个就是因为也还是要抽签，很多人都放在这儿做抽签。结果呢，帮助他们的那个夫妇呢，他们的孩子呢没有抽到，结果他们就抽到了。他们呢就顺利的就女儿呢就上到了这个学校里面去。不过呢后来的时候呢，他因着一些缘故，他心里面呢就很长的故事啊，我没有看到，我就只看到一些这个剧透哈。那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他因着一些心里的不平安呢，结果就放弃了这个学校。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当然后来就是他又回到公立学校里面去。所以我想其实当大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呢，我看了很多人评论哈，很多人很共鸣。我不知道，其实不论我们在下面的人，我们是父母，还是说我们是这个儿女，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这个文化里面，虽然这是印度式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跟我们华人文化有很大的一个类同点，都有这心里面有点共鸣哈。就是你这部电影想到什么？从父母的角色想到什么？特别我们中间很多留学生哈，那我觉得上帝呢给你们上帝给你们很好的父母，他你们父母真的很爱你们，完之后愿意花很大的这个经济条件来支持你们来到国外读书，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期望，就是愿意你们的一生哈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过得更好，希望他们可以讲他们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为你铺就的道路都为你铺就好。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都是爱我们，但是让我们想到，就是父母真的是很爱，特别是在这个亚洲文化也好，还是其实呢很爱孩子。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很多，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子。我自己当准备先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我有没有这种观念，就是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别人的孩子要参加的东西，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参加。那我不希望一样的可以落到别人家孩子后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父母的心态。但是我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父母是不是，我今天我觉得我知道很多人也没有做父母，可能你们会听起来，哎，跟没有关系，我现在还是单身，我还没有结婚。但是anyway，我觉得神的话语希望今天可以帮助你们慢慢开始改变，以后对自己的生命有成长。其实我觉得父母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希望怎么样呢，使自己的孩子避免一切的困难，避免一切的困难，目的就是期待他们怎么样呢，为他们铺就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哈。这是我提到的。那这里面就是其中我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前几天呢，大概在过去一个礼拜啊，就有一个父亲呢，是个四川的一个父亲，那他是单亲，带他的孩子长大，长大以后呢，他就把他孩子呢存了大概300万人民币哈，不是美元，300万人民币，希望呢够他的孩子未来的人生可以用。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孩子呢，说他孩子想去加拿大，一个女儿想去加拿大读书，所以他就说好，那你去吧。之后呢，他给他的账户呢就连在一起。之后呢，当他女儿上了飞机以后呢，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账户虽然连在一起，他发现他的女儿在他趁他不在的时候，把这个300万哈全部打到他女儿自己账户里面去。之后呢，他父亲就跟他女儿说：“哎，这样都放在你那里不安全啊，说你才是18岁。”你还不安全，你把这钱要不要这样，你放在我这里面，我就定期的给你打过去，够你生活费用啊，够你学习费用就好了。可女儿呢这个不同意，几经这个争执以后呢，后来这女儿呢就干脆呢把她父亲就拉黑了，以至于她父亲就跟这个女儿是没办法联系，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她父亲的亲朋好友，家里的亲朋好友呢也都被女儿拉黑，结果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联系到她。不过呢，他女儿常常呢去剖一些东西哈，就是他朋友就看到朋友圈里会常常剖一些东西，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里玩呢？啊，买什么什么好的包包啊，什么类的东西。所以后来他爸爸呢就忍无可忍，最后在那个微博上嘛，只有微博有一个渠道可以沟通一下哈，就发出来一个信息，就讲他如何带自己的女儿，辛苦养大，如今这个女儿就成了这个样子。那我想这个问题是，亲情和金钱哪个更重要？在里面讲亲情和金钱哪个更重要，所以我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父母呢其实都是希望就是说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呢？我就请弟兄姊妹思考，就是父母爱孩子什么是真正的爱。以弗所书6章4节听，你们做父母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的养育他们。其实这段经文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要，一个是要。所以我今天我会提到，就是我们先分享要，其次是不要。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呢，这个信仰我觉得对于基督徒而言，对于基督徒的家庭而言，我觉得是第一位。其实我们看到提摩太呢后书1章5节呢，这是保罗当时对提摩太所讲，就是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呢，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这个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看到什么，提到什么呢？提摩太他生命能够成长，后来这个能够被神所使用啊，成为这个保罗很非常重要的同工呢，他先天性的成长环境是什么呢？是他的家里面的母亲和外祖母呢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把这种信仰这个传承呢，把生命最重要的信仰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以至于他们的这个从小的时候呢，他们就有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今天我也反思我自己，今天我自己如何教养我自己的孩子。我发现很多时候呢，真正的教养孩子哈，我知道我中间很多人我们都是孩子都在教会长大，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你跟他讲知识的时候，圣经知识很多他都知道，但是唯一缺乏就是他们缺乏到很少经历神的地方，他们很少机会经历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过于怎么样，用我们人自己的想法计划怎么样，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尽量不要遇到难处，并且呢，我们要动用我们所有的精力怎么样呢，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怎么样能够走向光明的道路。事实上呢，父母想尽办法保护孩子免受一切的困难，并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孩子呢铺出一条光明人生的大道哈。但是不可否认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当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正在剥夺他们经历神的机会。相比于顺境，逆境更能显出信仰所带出的生命力。 我觉得信仰其实不是口头上，也不是只是主日学教导圣经上的而教导而已，而是在他的生活中如何去讲这个信，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息传递下来呢，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上彰显的这个人他如何去生命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呢，信仰是如果真的是父母真的是爱孩子，真的是爱孩子，我觉得要选择什么是真正的爱。我觉得信仰传承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发现呢，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很多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是这样。其实若是你有机会你去研究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说华人以外的教会，就英文的白人教会，你会发现呢一个现实情况，什么现实情况，就是说第二代的流失率或者 ABC 的流失率，特别是他们小的时候他们都在教会都很乖，到大学以后呢，他们上大学第一天开始也是离开他们，也是他们离开教会的时间。有人做过调查统计，80%以上的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一进大学基本上不再去教会。这就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难道教会教育有问题吗？难道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这么多白教导了吗？还是社会真的是太复杂了？我觉得很多因素当然都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父母我们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很重要。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成绩的关心，对孩子各种辅导班的这种关注的话，已经大于我们对他们生命的那种关注。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自己，我一周的时间里面，我可能说有人说啊，我算下来我跟孩子花时间很多，因为我陪孩子去学这个，我陪孩子花时间学那个，事实上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而且自己很累，孩子也很累。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真正跟他在信仰层面上面跟他有沟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我们口口声声说你要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你要好好跟随主，但是在面对他学习的挑战，在面对他生活各种方面的时候，我们远远常常把他的成绩，把他的这个自我的需要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向他传递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件事也让我自己也反思，就是如何在家里，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是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真实的去爱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也有反思的一件事，就是带父母去聚会的时候常常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常常比较多的话题就是说你孩子在学什么，你孩子这个成绩最近怎么样，我们几乎很少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孩子生命的品格怎么样，他最近他是这个跟父母的关系上是怎么样。当然了，这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在诗篇127篇第三节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很多这个经文一读起来，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儿女是什么耶和华怎么样给我的产业，对不对？你读起来感觉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圣经原文去看，发现你说这个所赐在原文中是没有，原文中的次序就是三个词，耶和华、儿女、产业，这个句子就是这三个词。所以简单组装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直译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谁的产业，不是我的产业，是耶和华的。那我们怎么做呢？儿女不是我们产业，是神托给我们暂时管理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父母，我们觉得我自己在想，就是我很多时候过于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个，担心那个，实际上很多时候我篡取了神的主权。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首先是要把它放到耶和华面前，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用我们的资源去为儿女架构一条自己的人生未来的道路。他的未来道路在神手里面，但是我们要面帮助他，当然我们要帮助他，要尽全力支持他，但是这个次序一定是要 先正确的。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而你是耶和华的。那我提到第二点，你说第一点是这个信仰，是这第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爱孩子。第二点，我觉得生命品格是父母爱的一个表现，是跟随耶稣基督做父母第二生命的品格，关注孩子生命的品格。那这里面提到以弗所书就按着主的教训 和劝诫养育他们。这里面提到就是我们教养孩子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按照我们原来的家庭，我父母怎么教育我这天生的，不用再学，如果你不学的话呢，你一定会按这种方法教养你的孩子。但是圣经里面说的，你说是按着主的教训。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孩子也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今天高兴的时候呢犯点错没问题，明天不高兴的时候呢不犯错也管教他，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教养。但是这里面我非常清楚，生命的品格的教养是什么呀？是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是始终如一的，是有一个秩序性的，是有不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子是他们走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提到一个管教哈，其实管教我觉得我常常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啊，在我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呢，一岁以内的时候呢就管教孩子，哎，你说这个太狠了，对不对？一岁以后你怎么管教他呢？其实我觉得常常要我想到一点，就是说管教是什么？管教是什么？管教只是因为他不听话，因为呢他惹怒了你，你这个有反应吗？其实真正体面，其实我觉得管教是爱。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提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二十章十五节提到，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其实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孩子，我特别清楚，我们用一本书哈，那本书当然了，做父母要跟随耶稣，那就自己学怎么跟随耶稣做父母，就要学别人怎么去跟随耶稣做父母。那看很多书啊，其中一本书里面呢，从小的时候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呢，就教他手语，其中一个手语就是这个，代表什么？有人知道吗？代表 no。告诉他这是 no， 不能摸，不能摸。所以从小就教他摸了怎么办？你告诉他 no 了之后，他还摸怎么办？因为我们家那有电风扇呢，他手指头又往电风扇里面去伸，告诉他 no， 他不听。结果你要怎么做了？打他的手啊，把手拿过来打他。打他之后呢，你觉得轻轻打有用没有？没有，他觉得你跟他玩呢。你要重重的打，但是你不能把他打坏了哈，你让他感觉痛。痛以后呢，他就知道，他慢慢学会了。以后见到我的时候呢，他就指着那个跟我说：“告诉我这是 no。”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管教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什么？他很多时候不知道，必须给他界限，让他知道什么是自由的，在这个界限里面，自由的界限里面，他可以自由的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但是在这个界限以外，那是危险的，是不能做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我们布兰长老在这个分享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也提到，上帝已经立了界限，什么界限呢？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怎么样呢？有 consequence 啊，死了，叫死。但是你人要非要选择去做的话，那你就得到这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管教是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提到说管教的原则是什么，但是爱的管教极为重要，因为管教的本身就是爱，而不是父母情绪的发泄或者父母被冒犯时所采取的行动。我常常思考一点，就是说我管教孩子的时候，特别是用一些需要用一点体罚的时候，我是带着情绪在做，我还真正带着爱去做。我发现每次我真正是和睦下来，就是我情绪没有，我真正告诉他爸爸很难过，这个你继续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圣经上说管教的时候能使愚蒙的人呢这心可以回转，爸爸还是要管教你。你觉得最，比如说他现在十岁了哈，我说你，我跟他讲完这个道理以后，我问他，管教你，你觉得 fair 不 fair？ 他就是可以，对，那可以接受。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个我真正跟他有这种心平气和的沟通之后呢，管教完以后呢，我们拥抱，我们彼此在祷告，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哈，比之前关系更好，这是很多次的经历。管教完之后反而比以前更好，为什么呢？就是管教他的目的就是使他的心呢可以从这个愚蒙里面回转出来。所以我觉得父母很重要一个责任，就是教育孩子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是需要教育孩子的品格，是在通过每一个环境中去塑造他。就像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里面，我记得在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在那个大恩光哈分享过一点，就是我的儿子呢，他有一个遥控车，非常喜欢。完之后呢，我们住的宿舍呢，就有新来了一个小朋友， 完之后呢，他就不小心的一屁股就把我们家儿子的车给坐烂了。我分享没有在我们中间？没分享过，一屁股坐烂了。坐烂之后呢，我儿子就回来就是哭了，他觉得这个车是他最喜爱的车。完之后呢，出去让小别的小朋友玩，结果呢被坐烂了，所以他就非常难过。难过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开始就有些情绪。他说：“爸爸，你要不然你这个你再给我买一个新的好不好？一模一样的开始讲这些事情。我就说啊，我就想，之后呢，他就说这个不行，我还要我原来的车，完就是怎么样，他在那里。后来我说 Justin， 你安静一下，你安静一下。那他安静了一下时间，后来我就跟他分享，借这个机会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很多时候人生的道路上面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对，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我们主动要去面对难处。”我说前一段时间，我说你这个车是不是，你是玩具车？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还能不能影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呢？他说不太影响，只是影响玩。我说我前两天爸爸的车被人撞了，现在找不着这个人，这个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但是爸爸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呢？我说我有没有抱怨在家里面？他说没有。我有没有说这个生气发泄？他说没有。我说其实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都有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在问题中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环境学习到如何调整我们自己去面对困难。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能不能把它修好，我们要积极面对这个困难，作祟烂了之后我们看能不能把它修好，修好以后是不是不影响它正常的行驶和开呢？我说你这个还能，如果能修好你还能修好，爸爸那车现在是自己修不好，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这么多。那后来他就答应了，结果后来我们就尝试了一下，一起把它粘好之后还能开。我说你还可以开，没问题。那他就觉得就又高兴了。所以我在思想自己一个问题，说我觉得什么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去见到他的品格非常重要。遇到问题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常用的方式就说为了面子，不要让别人孩子觉得他怎么怎么样，或者压制他，不让他情绪的表达， anyway 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任何环境都是塑造他生命品格的一个机会。那同样呢，我觉得爱的管教不但不会带来这个破裂哈，我刚才讲的反而带来关系的增进。第三个方面我要讲，不要激怒儿女。激怒儿女是什么？要学习尊重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父母特别我们这个华人文化，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父母会觉得儿女是谁的？是我的，对不对？我想让你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忘记了，其实我们忘记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需要慢慢开，特别当他长大以后，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一些意见和想法，特别他开有自己有想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有一些空间。我们不能用这种强势的方式，还是用这种命令式的方式。这个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强求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的父母不知道这个，我们不能今天我们大专的弟兄姊妹听完之后回家就用这个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其实这个也不正确，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今天要讲到这个，是我希望我们以后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父母。那我觉得需要学习尊重，特别是孩子他有一些隐私的东西的时候，特别孩子慢慢大了，我们需要慢慢开始学习发现他的一些东西，对他的平时的一些言论一些想法有些尊重，甚至开始让他involve到你的家里面一些重大的决定来，让他知道他慢慢可以承担这些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合宜的话。其实我自己常常觉得有一个问题，我容易爱唠叨什么呢？一件事情本身讲一件事情，目的就是让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也错，他知道就 OK 了。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他做错一些事情之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些情绪，我必须把这些不断的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才会感觉到好受一点。但事实上呢，结果是我感觉到好受一点，孩子可能会感觉到不好受。那也思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小孩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父母不断的唠叨，发现最后的时候本身还想听他一些，最后因为他不断唠叨就更不想听他。其实我发现，我觉得这是讲合宜的话非常重要。我们目的是让他沟通，知道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与错，而不是目的是激怒他。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遵守承诺。我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不轻易的答应他，但是答应他之后一定要尽力的做到。我不能常说好，这个待会儿我给你弄，结果呢根本就不 care 他真实的感受，我们根本就忘记这个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承诺的话，前两天那个我们家孩子就说啊，爸爸你前两天答应我做这个事情啊，我说对不起忘记了，那我真实要对不起，要表达我的对不起。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合宜，在这几件事情，因为很多哈，今天的时间管我不能讲太那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做的不合宜，我们一定会激怒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和儿女的关系上有远离。 那第二方面，跟随耶稣做儿女的话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哈，提到就说要跟随耶稣做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哈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地效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想活得更长一点？有没有人？这样吧，有没有人想活得不是那么长？可以举手。我觉得圣经里面哈很有意思，竟然有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什么呢？应许的诫命，既是应许，又是诫命。本身你要做，但是做了之后呢，你就有好处。你要不要做？当然做了。怎么做？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哈，这很重要一点哈。当然这里面有前提，有人说这个父母所说的话都要做吗？这个太困难了。这里面提了一点，说在主里听从父母非常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特别我们中间年轻人哈，在主里听从父母是前提哈。不是说父母所做，当父母的决定要求跟主耶稣的圣经的要求相这个背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一个问题就是，当父母的教导与圣经的教导，当父母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太难处理了，对不对？你爱你的父母，太爱他们，你父母也很爱你。那其实之前呢，我觉得我常常面对一个情况，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呢，因为服侍也是大专生嘛，就是很多人呢，假期回家以后呢，回来之后呢，这个不来教会和团契了，为什么呢？因为回家之后父母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的目的是上大学，是好好的读书，不是让你参加什么宗教活动。之后呢，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啊，不要来教会。很多面对这样的情况，甚至很多人这个父母也跟你说，你这个不要在学校了，这个乱七八糟的啊，不要搞这那的，我支持，我给你花钱，给这么多钱供养你。甚至很多人呢，也有一些人呢稍微开明一点，就说你信就信了，不要那么入迷哈，哎，不要受洗。你自己就我知道有个信仰就好，信仰也不错。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当面这样的问题来临的时候，就说当主的教导跟父母的这个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做？父母说的对不对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是他们爱的表达，他们希望怎么样儿女呢不要怎么样这个遇到更多难处，但是他们也忘记了一点，就是他们对于人生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人生的道路，对整个世界，对整个神的创造，他们还是不了解，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呢，我认识一个姊妹哈，那曾经就是这个姊妹呢，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上帝就呼召她来服侍神。之后呢，但是呢，她的父母呢也是基督徒，为这个姊妹已经铺就了一条道路，用钱呢，花钱找关系呢，在某国有这个大型那个企业里面已经安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那个姊妹就决定要服侍神，并且呢，要嫁给另外一个传道人。所以呢，这个父母知道了以后呢，就搬动了家里面所有的这种关系哈，七大叔八大姨全找出来，通过打电话写信呢，那时候早一点写信哈，各种方式要劝服这个姊妹呢回家工作。所以呢，这个姊妹开始的时候呢，就跟他父母很好的沟通啊，这叫温柔的坚持哈，叫温柔的坚持，告诉他们，哎，我理解你们，真的是爱我，你们真的是爱我，你们这些安排我知道真的是爱我，但是我自己有上帝人生对我不同的带领。几经周合下来之后呢，这个父母发现呢，劝勉都是徒然的，最后呢拿出杀手锏，就跟他的女儿讲，若是你继续的不回家的话，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你服侍你做你的传道人，我们就断绝关系，你不要再回这个家。当这个姊妹听到消息的时候呢，心中极其的伤痛和难过，有点不知所措。可怎么做呢？听从父母回家呢，还是听从神？这时候呢，就想起两段经文了。一段经文就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这个姊妹想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就想起这段经文，在他祷告的时候，同样想起另外一段经文哈，就是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段经文给了这两段经文给了姊妹很大的这种力量，所以呢，他就没有回去家里面。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几年过去以后呢，父母当然没有真正跟他这个断绝母女关系哈。 反而是呢，因着这个姊妹的顺服，这个家里面的父母被神大大的翻转，他们开始怎么样呢？支持他们的服事，并且呢，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也开始积极服事。之前他们都比较多的是这个参与教会的参与者而已。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面对信仰跟父母的一些想法相冲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温柔的坚持，其结果我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家里面带来祝福。最后讲到一点，就是跟随耶稣做夫妻哈。那提到这夫妻的方面，我觉得以弗所书5:22-23呢，都很多我们讲得到。但大家强调解释，丈夫要爱妻子，并且要舍己，妻子要顺服哈。那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哈。那但是我讲到一点是，但是事实上今天呢，在家庭里面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角色混乱。我刚才提到，就是包括今天那个布兰长老也在讲到，就是说这个神创造男人和女人哈，不是这个地位的高低而已，不是一个 helper 好像觉得是地位更低，而是上帝创造男人就是互补型的，是角色的不一样。但是今天呢，在家庭里面，我们发现一个现实，在整个的华人也好，还是整个的社会里面，家庭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角色混乱。丈夫呢分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妻子也分不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当角色产生混乱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一定产生混乱。我们这里面看到，就说圣经里面提到说，当然了，这个我将刚才讲到，就说丈夫爱妻子并且自己舍己，他的一个角色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到就是什么，他是家里的保护者，他是家里面怎么样，应该是一个付出者，同样也是家里属灵的一个带领者。那妻子的很重要的角色呢，就是在家里面继续支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同样呢，我刚才提到就说，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家里面跟随耶稣基督做丈夫和妻子呢？其实很大一个前提哈，特别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单身的弟兄姊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圣经里面提到，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哈，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那这段经文呢，原身呢，就原意呢，它并没有直接讲到婚姻关系里面，但是呢，它却成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就是基督徒若是想能够在家里面跟随耶稣基督，做好的父母，做好的丈夫妻子，一个最大的前提因素就是，若是夫妻都是基督徒，他会好办很多；若是夫妻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所面临的难处就可想而知。因为呢，基督徒的时候谁是主呢？耶稣是主。非基督徒谁是主呢？自己是主。基督徒是指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主的时候呢，耶稣会改变这个人的生命，耶稣会慢慢改变这个人生命。那非基督徒自己做主的时候呢，他不会想到自己需要改变，不会想到自己生命需要成长，他所想到就是对方需要改变。那其实呢，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哈，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里面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弟兄呢，有个姊妹，这个从外表，这个外表长相，包括这个背家庭的背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姊妹，但呢，所以呢，她找对象的条件很高，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众多弟兄中间呢，一个也没看上眼。后来的时候呢，终于在外面呢看上了一个这个长得蛮帅的一个小伙，但是呢，很可惜就是其他条件都符合，就是不信主。那后来这个来到教会中间呢，就跟我们有分享，他说他很喜欢这个男生，之后呢很希望这个男生信主，他并且呢把这个情况跟这个男生讲了，说你那个我很希望你信主，因为我希望我嫁给一个基督徒。那跟他相处大概几个月，后来之后我们到了年底圣诞节了，开始布道会，完之后牧师在台上呼召，今天是要决志，完之后这个男生呢就第一个站起来举起手来，我要决志。之后呢，很多人就很高兴啊，今天哎，这个姊妹，这个各条件都反符合了，你看这个长相各方面符合，完之后最后也信主了。之后他们就美美满满的这个结婚了。结婚第一周开始，这个所谓的弟兄啊，就再也没来过教会。在我后来走离开之前，他也没有回到教会。这后来呢，侧面听到很多分享，就是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个弟兄呢，怎么样这跟姊妹的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弟兄原来的时候呢，所谓的弟兄啊，这个很爱打这个电脑游戏网游啊。那因为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被隐藏起来了。结了婚以后发现呢，这个妻子常常睡觉了，凌晨两点钟，这个弟兄还在网上打网游。之后有了孩子以后呢，也没有改变。 变成结果是每这个太太这个姊妹需要自己召唤这个孩子，她丈夫基本不管这个家里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说什么是这个跟随耶稣做父做这个丈夫妻子？若是一个人他根本不认识耶稣，怎么样就跟随耶稣？他根本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代表什么意思？随我自己的心意在做。一个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的婚姻不比这个非基督徒婚姻稳固多少，破裂的婚姻很多，原因都在于什么？我们不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所要的就是对方的改变，而不是要的自己改变。我觉得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做，跟随耶稣基督做这个丈夫或妻子，最重要一点是跟随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来改变我自己，愿我自己可以成长适应对方，那只有神能做成这一点。当然我们中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可能丈夫也还不信主或妻子不信主，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在家里面彰显耶稣基督自己，使对方呢不信主的有一天可以信靠神，因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可以成为这个家里的祝福，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家里面的福音的使者。那今天呢，我讲到结论方面，就说做门徒呢不是从教会开始的，而是从家庭开始的，让神在我们家庭中做主，让神成为我们父母角色的主、儿女角色的主、夫妻角色的主，家庭有了秩序，人生就有秩序，就有爱、盼望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今天，主啊，愿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角色，无论我们中间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叫我们在这个角色中学习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这条路可能有很多的挑战不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思想每个人无论跟不跟随你，每天都一样面对生命中不同的难处和挑战。但是主啊，我们看到生命确实经过这些历练、这些挑战和难处，当跟随你的时候却被建造成长起来。孩子就想起就像这些这个电，今天我们的电从哪里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产生主力，将这个力量不断的最后转化成电能。主要我们相信今天主要我们生命中在很多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遇到这些挑战和难处，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学习来顺服你。因着你的缘故我们顺服你，也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做你心意中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丈夫、妻子。请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